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6集。这是一份叫做焦翔的人的询问笔录，他的身份是工厂的保安。焦翔称 S 绝对不会和任何人发生矛盾，即便是别人的矛盾，他也总会成为和事佬。如果一定要问有谁得罪过 S， 或者特指林勇什么时候得罪过 S 的话，那么就只有一次。那是林勇死亡案之前半个月左右，有一次厂青年职工聚会的时候，一桌子的人都喝得有点多了，当时林勇就开起玩笑说 S 是又胖又矮，讨那么一个漂亮的老婆实在是老天不公。怎么说，那么漂亮的媳妇儿也应该配焦翔这么帅的帅哥才对。林勇还说，上次聚会焦翔还和 S 的老婆眉来眼去，不如啊让 S 把老婆让给焦翔得了。但是开玩笑以后，林勇也意识到 S 和妻子非常的恩爱，这个玩笑有点过分，立即道歉。当时 S 只是淡淡的一笑置之，酒后他还和林勇勾肩搭背的一起回家了，所以即便是有这个玩笑的存在，也并不能够成为 S 杀害林勇的动机。之所以这一段笔录引起了林默的注意，是因为这是唯一和 S 的爱妻扯上关系的所谓的矛盾。林默认为，如果案犯 S 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如果他记了这个事情的仇，那么他不仅会设计误杀林勇，也有可能会在逃脱以后想方设法把那个或许真的和他爱妻有染的焦翔除掉。这或许就是这半个月来 S 一直没有归家寻找爱妻的原因。当午时分，林默决定从焦翔入手追捕 S。 因为担心 S 比他们抢先一步，林默化妆成了一个推销保险的，在征得导师唐俊的同意之后，他立刻赶赴了焦翔家中。因为询问笔录之中有焦翔的详细住址和联系方式，所以省去了很多寻找焦翔的工作。林默非常忐忑，他怕会迟到，如果他分析的不错， S 要是真的来杀焦翔的话，那迟了就是一条命。所以林默这一路是紧赶慢赶，赶在中午时分抵达了焦翔的住处。好在焦翔此刻正在家里吃着中午饭。毕竟是在市井之间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林默对自己的伪装能力还是充满自信的。虽然上门推销保险的推荐员会经常引起别人的反感和警惕，但是林默早已在询问笔录之中摸清楚了焦翔的性格，再加上他纯熟的演技，林默很快就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和出色的演技取得了焦翔的信任。焦翔不仅盛情挽留林默在家中吃饭，甚至开始和林默推心置腹地交谈了起来。林默先是做了铺垫，然后别有用心地问，哎呀，这个保安呢不属于高危职业，您符合购买我们公司最高额的人身意外保险的条件，现在套餐是非常划算的。对了，我看你身上连个伤疤也没有，是不是从小到大没有碰过什么危险的事情啊？焦翔嚼着菜，
哦，我福大命大啊，也就是昨晚那点事儿，哎，算是有点危险吧。
林默眼睛一亮，强压着心中的兴奋，昨天晚上危险，那能和我说说吗？啊，
当然，这绝对不会影响您购买保险的条件。哎呀，那有人可能喝多了吧？我看那车开的就很不正常，横冲直撞就朝我过来了。好在我身手敏捷，往旁边一跳，躲在一根电线杆子后面，那车呀，直接撞电线杆子上去了。车子好像撞的并不重吧？但对我来说那多危险呢？怎么着的也得下来道个歉吧？结果那车里边司机呢，就是不下来。我顿时就恼了，就想去敲那车窗，结果没等我敲着，那车直接倒车然后开走了。
林默故作镇定，酒驾吧，万幸啊。哎，那是一辆什么车呢？
桑塔纳吧，满精壮的。
什么颜色呢？
黑的。 牌照记住了吗？
本柿子具体就没记住了，反正也没对我构成什么伤害吗？
从焦翔家出来，林默立刻打电话给唐俊，要求唐俊协调市局指挥中心查清楚近几天来丢失的黑色桑塔纳轿车。如果掌握了车辆的车牌号码，那就更好查了。 S 是专职司机，还具备维修汽车的能力，偷一辆桑塔纳行凶是他行事的风格，而且对他来说也并不难。看来林默的这一系列推断都被事实印证了。一边等着唐俊的回复，林默一边在指挥队员们在焦翔家周围撒网，寻找那辆车头应该被撞扁一块的桑塔纳轿车。警方也派出一队特警前来协助搜查。唐俊是在傍晚时分打来电话的，查询无果，看来车主还没有发现自己的车子已经被盗了数天。即使是没有结果的电话，依旧没让林默沮丧，因为火狐组的搜查圈扩大到焦翔家周围5公里范围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处偏僻的水塘。水塘是一条村村通公路的旁边，面积不小，周围荒草丛生，但是他们可以看到塘边的荒草之中正在升起一阵阵的青烟。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林默的心中升起，他想起了一周之前战鹰组战败而归，他想起中午刚刚得知战鹰组的目标再次被人杀死在先。果然不出所料，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也死了，死在这个水塘之中。隐藏在荒草丛中的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的尾部，准确地说是一个被撞得完全变形的尾部，甚至这个被撞毁的尾部还在往上冒着青烟。看来这起事故并没有发生多久，可惜这条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和车辆，所以即便是在白天也绝对不可能找得到目击者。车辆的前半部已经全部陷入水中，看不真切，林默心里边急，也顾不上脱掉衣服，直接就跳进了这个浑浊的水塘，潜到了水下，想看看车里究竟如何。果然不出所料，通过车辆的侧面窗户，林默看到了驾驶室里一具仿佛被泡白的尸体，即便已经死了，但是从衣着和面貌依然可以确定这正是案犯 S 无疑。林默在用完了积蓄在肺部的氧气之后，颓废地爬上车，不仅因为火狐族本轮必败，更是因为自己辛辛苦苦分析出来的结果并没有能够完全得到当事人的确证，当事人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了。究竟他真的是过失致死了林勇，还是故意杀了他，就永远不得而知了。很快接到指挥中心的调度，交警的事故部门以及刑警的法医都赶来现场，在特警的帮助之下，他们用拖车直接把桑塔纳连同车内的尸体从水塘里边拖了出来。这可真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啊，警方这么大的动静甚至没有吸引来一个围观的群众。桑塔纳轿车里边已经充满了污浊的塘水，尸体因为水的浮力作用在车子的驾驶室里边来回的晃悠。随着车子被打捞出来，驾驶室中的积水也逐渐露出，尸体就那样重重地趴在了方向盘上，车子发出了长久的悲鸣。林默来不及去问正在对尸体进行尸表检验的法医，转头就问自己同组的搭档程子墨。程子墨据说原来是个医生，因为他觉得跟活人打交道太麻烦，所以主动申请转专业去读了法医专业。他本来就懂得一些法医知识，这些天的特训之后更是突飞猛进，连一起培训的聂之轩都对他是称赞有加。程子墨除了先天优势的法医专业，更是对其他的物证检验专业学习也进步飞快。朱立山一直认为程子墨是寻迹者最优秀的人选之一，和聂之轩不相上下，但是有些男孩子气的程子墨本人却对一些狩猎小组的课程更感兴趣。在他自己看来，当一个捕风者或者伏击者
都是极好的。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损伤。程子墨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不慌不忙地说道。死者有明显的窒息征象，口鼻腔里充满了蕈状泡沫，很显然他是溺死的。
溺死？难道这真的是一起交通事故吗？
是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呢，还是比较大的。
负责现场勘验的交通队的事故科的民警听到林默说的，于是他指了指地上的刹车痕迹。路面上呢有明显的刹车痕迹，根据轮胎宽度以及轮距，这显然不是属于这辆桑塔纳的，这是一辆大货车的。被大货车追尾，然后掉进了水里，是意外？交警点点头，从痕迹上来看呢，应该是的。然后大货车选择了逃逸。另外一边的法医已经结束了尸表检验，走过来说道：
哎呀，不过这个案子还是有疑点的啊。首先，桑塔纳的档位是挂在了空档上，显然不是一个行驶状态。其次呢，我们一般见到的追尾都是导致车辆向前行进，而这么长一段的路上，桑塔纳居然被准确无误地顶进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水塘里。再次，我们看一看驾驶室，没有任何挣扎迹象，尸体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动也不动地等着淹死。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汽车的车门并没有落锁，在这种水不深、水压不大的情况之下，死者是完全可以打开车门逃生的，但是他却没有。
我也觉得蹊跷，林默说道。根据我们调查组前期的工作情况来看，结合前面两个被杀的逃犯，这第三个逃犯也在我们抓住他之前死掉了，而且都有伪装，这实在不可能用巧合来解释。看来他是在一种昏迷状态之下被大客车撞进了水塘里。可是他为什么会昏迷呢？在当地警方的普通警员来看，林默和肖朗他们只是公安局招纳的一些年轻人进行培养并组建一个重大案件的调查组，都不知道有守夜者组织之说，所以林默也就依据守夜者的规矩对民警称我们调查组而不是我们守夜者，对其身份进行了隐藏。法医说道，能够造成人体昏迷的因素不外乎几种，颅脑外伤、窒息、中毒或者突发疾病。从尸表来看，并没有发现支持这些因素存在的依据。不过呢，我们会进一步进行尸体解剖检验，从而确证之前的推断。程子墨点头认可。林墨转头问交警，那么寻找这辆大货车有希望吗？交警说道，
这边的村村通路啊，没有监控录像啊，假如凶手熟知附近道路，可以利用监控盲区逃离现场。假如他再具备一些维修的功底，修好车辆的撞击表面，那就是无迹可寻了。如果真像法医同志说的那样啊，这个凶手为了故意杀人，做的还是很干净利索的。我们会抓紧时间在附近排查可疑车辆，看看还能不能发现线索。
这样的结局实在让林默感觉非常不舒服。他不仅让凶手赶在他之前杀了 S， 现在连凶手究竟是用什么手段杀的都不清楚。不甘心的林默跟着法医一起赶到了位于市殡仪馆内的法医学尸体解剖室，想一探究竟。第一次观看解剖的林默遭受了巨大的心理震撼。在市井混迹了十几年，他自认为是见过大风大浪，但是在自己的同类被开肠破肚的场景面前，他还是不能直视。程子墨则不然，要不是法医坚称他没有鉴定资质，他肯定也拿着刀子上台了。法医在一项一项的排除，排除颅脑损伤和脊髓损伤，排除中毒，排除自身存在致命性或者致昏性疾病，排除人为因素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最后的结论，死者可能并不是处于昏迷状态落水，而是处于一种自愿状态，所以并没有展开自救行动。或者说，死者把车子停在路上睡觉，落水的一瞬间因为冷水刺激导致了短暂性的意识丧失。法医也知道，即便是自杀入水， 很多人也会下意识地展开自救动作，但是在科学似乎无法解释的情况之下，也就只有这两种解释了。这两种解释代表了两种结论，一种是他杀，一种是意外。法医无法从尸体的征象或者现场勘查之中发现线索。尸体解剖结束，已经是深夜了。林默失落地离开，和组员们会合之后返回组织基地待命。导师们听说林默回来了，纷纷起床，在会议室里听取了火狐组行动的内容以及最后的结果。虽然本周的行动火狐组的分析非常精彩，超过了战鹰组，但是和上周一样，老师们不仅要考虑过程，更需要考虑结果。两组本周的工作结果都是未能成功的捕获犯罪分子，但是都寻找到了案犯的下落。不管案犯有没有死，只要活着能见到人，死了能见到尸，对于逃脱案的办理都可以是定性的结论。所以这一周双方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既然结果一致，那么时间就成为了论输赢的指标。战鹰组发现 M 的尸体是中午12点左右，而火狐组比战鹰组晚了6个小时。所以除了唐俊，其他导师一致判定本轮竞赛战鹰组获胜。根据游戏规则，火狐组应该通过投票或者组长指定的方式淘汰一名表现最不尽如人意的学员。林默受到唐俊的重托，自然不会像萧望一样牺牲自己，但是又不好直接指定淘汰某人，所以他决定用投票的方式来淘汰一名学员。投票仪式还没有举行，就有一名学员站了出来，他认为自己在整个行动之中甚至连一个建议一句话也没说，所以他就是那个最不尽如人意的学员，他选择了自我请辞。淘汰工作没有显得那么不近人情，大家感激地和被淘汰的学员做了拥抱，接着目送他收拾行囊消失在了夜幕之中。林默此时已经没有精力去悲伤或者不舍，他的脑袋里边充满了疑惑，他暗自捏了捏拳头，在自己的心里发誓，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弄清楚，一定要把杀人凶手绳之以法。虽然这个凶手杀的也并不是什么好人。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